第25集。生命是辗转的轮回。人生中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算得上重要的事，虽然应该有度，可是贪得无厌的人不胜枚举。而快乐的法则也是很简单的，如果得到了太多，背负的就会更多。适当的放下割舍，也是通向幸福的阳光大道。你有没有听说，我只是做了一个种树的农夫，200棵幼苗浇在我的田里，我不敢离开它们。世上的事情只要肯用心去学，没有一件是太晚的。我正在休憩自己，在学做一个好农夫。三毛：不觉碧山暮，但闻万壑松。旅行归来的三毛并没有停止工作。1982年，张其云先生再次发出邀请，希望三毛能够在文化大学中文系任教，将他的写作经验分享给学生。这次教书与之前的助教工作完全不同，课程内容由三毛自己来制定，课堂讲授也由他主导。三毛非常热爱这份工作，被学生需要和爱戴，让他有更坚强的意志，积累生存的能量。三毛是一位有趣的老师，加之其知名作家的光环，吸引了很多学生来旁听，教室拥挤不堪，学生水平参差不齐。但是责任这两个字再次压在三毛的心头，肩上担着从来没有的责任和使命，而且这是当仁不让的。他每天要批改习作，备课到深夜，连母亲都称他为纸人。自古文无第一，教学也是一样。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教诲，师长言传身教的蜡炬成灰理念，是三毛做老师的基础。一堂精彩的课不可能是枯燥的，如果老师付出了这份认真，堂上便有等着滋润的幼苗和沃土。撒下去自己的心血吧，一个好农夫，当田就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能再去做梦。三毛把自己当作农夫，或许这也是中南美洲在他的心里留下的烙印。播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，然而收获却由心正。三毛从不给出所谓的标准答案，也并不苛求孩子们必须以何为写作参考。在他眼里，写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读书是提升自我的阶梯。他希望这些求知若渴的孩子能够寻到自己的路。座谈、采访、饭局，作为名人总有说不出的苦衷，但三毛初心不改，他仍旧是那个执着顽固的休学女孩，仍旧是那个渴望离群所居、专注于内心世界的文艺少女，仍旧是那个身处尘世却需要很多时间与自己相处的人。我不代表，可是我知道已是什么时刻。他第一次言辞激烈地公开发表文章，将自己对社交的看法表露于世人面前。教书也好，演讲也罢，总是教化人的，无论是对他自己而言，还是对学生和听众来说，都比虚情假意的你来我往更有意义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会面次数的减少而减损感情，无声的记挂远比不停嘶吼的电话铃声更令人感动。三毛并不害怕说出实话，也不担心会得罪人，外柔内刚一向是他的本色。母亲劝他不要讲出来，可他偏不。当沉默的大众不再是大多数，而是全部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群平凡的人到哪里去听真理的回音？从批改的学生作业上能够看出，三毛真是字字细读， 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叫到眼前，给他们抽丝剥茧地讲解引导。从文字上看，他是感性的，浪漫的不真实，可是在批语中又能清晰地看出他逻辑严密，处事公正。三毛自己本身就是挖不尽的宝藏，但他坚持阅读，一定要再三储备，才敢站在讲台上与学生对话。即便身为教授者，三毛的谦逊之心依然不改，下课时他都会微微欠身，感谢学生们的聆听。学生期待他的到来，讲故事也好，说道理也罢，他都是有趣的，吸引人的。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角度颇有独到之处。他的学生说，老师教我们观察世上的景象，使我们知道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生命，包括印在白纸黑字上的孝敬父母、尊师重道，都有它行为上的意义。再如这两本书，《红楼梦》与《水浒传》，在他的引介下，星火传了下去，我们也狂爱了。他讲的何止是语言文字的美，简直是活活的心理分析，又是艺术的极致。听陈老师讲课是一种启发和享受，带入生活中的情感都是人生的喜乐与心酸。所有的教材都是取自人，凡是人的行为、思想、关系、语言、文字都是学问。如果三毛对古典名著的批注能够出版，又将会是怎样令人震惊。陈思庆也曾说，女儿对这些传统文学作品的解读是有深度的，只可惜她坚持用最质朴浅显的文字来表达，为了更容易被读者接受，甚至会按照孩子的意见修改。教书的过程中，三毛有时也会住在阳明山的校舍，无论周围的气氛多么热烈，她仍旧要给自己留下绝对独处的时间。他在门上留言，我喜欢跟朋友先约定时间再见面，如果您突然好意上山来看我，而我恰好也在家，很可能因为正在工作而不开门，请您原谅，请不要敲门，除非我们已经约好，谢谢。他的勤奋和冥想不允许被打扰，于是礼貌地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同时尽管出版了旅行笔记、万水千山走遍，但台湾全岛各地的演讲邀约纷至沓来，仅仅为讲述中南美洲旅行的故事与感悟，他就要准备很多资料。他没有照本宣科地讲述美洲发展史、历史变迁与文化的关系、风俗人情的特点，而是把自己当作地图，生动地展示出不同文化的相似相融之处。他看上去就好像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导游与土著。他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别人旅行时不会去了解的事情，当地的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，他们的书店有什么，菜市场都在卖什么菜。也再次重申，我不喜欢的事情是不喜欢做三毛。我穿着这身工装裤，中国人一看就知道是三毛，就会在街上追我，中国人就会把我捉住。在高朋满座的喧嚣里，三毛从未隐晦地表达他的爱，他那样赤诚地将自己的爱恨展示给世人看。他说不愿意做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，生命的能量太有限，情深之人多不受。三毛回到台湾定居，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更多的陪伴年迈的父母，可是太多工作和应酬让他无力实现心愿。当时三毛的工作强度之大，正如其母亲所说，除了在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教书，每月有三个固定专栏要写，兴趣来时自己又要再写七八千字，然后每个月看完50本书以上，剩下的时间有排不完的演讲和访问。 几乎每天都要到清晨七点半才能入睡，早上十一点多又要起床开始另一天的忙碌。是的，他的日子很艰难。如果只是身体的疲惫也就罢了，但让三毛真正感到疲惫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珍惜。专栏在写，可是有多少人是真的要去品读其中深意？实际上仅仅是想窥视三毛的内心世界。学生在教，可是有多少人真能受教？不辜负他的一片赤诚。演讲在做，可是有多少人是真的想要听他分享故事，而不是好奇这个在沙漠打滚的女人是什么模样？访谈在做，可是有多少人不是抱着私心和利用的目的听他的故事？如果能如三毛所言，读过、看过、听过他的文字之后，心里看见的不再是三毛，而是自己和中国，自己和人类，自己和爱的付出，倒也真算得上居功至伟。只怕这样的人少之又少，能回馈他的只是徒劳和遗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据说三毛在一次听众多达数千的演讲会上唱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他一向主张同胞爱，同根同源，这在台湾当时诡辩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。来自祖国大陆的消息被严密封锁，许多人莫名获罪，但三毛似乎并未受到影响。这或许与当时台湾的怀柔政策有关。随着环岛演讲和家人陪伴的出游，三毛发现这片故土竟然如此美丽，这里的乡亲是这样温暖。他在台北买下一幢小屋，精心布置成自己理想的家的样子。钱是不够的，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献给了慈善事业，河西留给他的积蓄则是分不到的遗产和变现艰难的不动产。如今他哀求父母给他支持，陈四庆怎么舍得不答应呢？女儿终于又爱上了人间，他巴不得他安定下来。三毛让这个家变成了木屋，原本四个人住的房子如今改成了独居寓所，预留给朋友拜访时的空间舒适而温馨，留给自己的是中国风味浓厚的夜灯。搬进去之后，他用心地布置起来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品和小物件丰富着三毛的世界。印度的绣巾挂在墙上，彩布躺在桌上，苏俄木娃娃站在大叔前，以色列的铜雀，埃及的银盘，沙漠的石雕，法国的宝瓶，摩洛哥的镜子，南美的大地之母，泰国的裸女，意大利的瓷座小丑，阿拉伯的神灯，中国的木鱼，瑞典的水晶，巴西的羊皮，瑞士的牛铃，阿尔及利亚的鼓。荷西的照片在床头，合影在书桌旁的右墙，所有东西都在他们各自应在的位置。这是三毛的安身之所，也是他与荷西的新家。母亲并不放心三毛独居，尽管他在外漂泊多年，却是他永远的孩子。父亲也是一样，他甚至无奈而愤怒地控诉女儿的写作状态，那是一种疯魔，似乎要超脱于人世的六亲不认。当三毛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出乎意料地许下承诺，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，把那边完全结束，永远回来了，好吗？